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五面，以恶五欲主人。我们上堂课讲到心为业，就是说佛教对人生啊，他提出的看法，佛陀是说啊，我们生命是一个无量的生命。什么叫无量的生命呢？就是说人生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佛陀用水流来比喻我们人生。水流就是说它有过去的水流，流到现在，它也有现在的水流，流到未来。那么水流的思想，最重要的思想是什么？佛陀为什么用水流呢？因为它有一种相续性，相续，没有过去，没有过去的你，就没有今生的你。你今生从什么地方来？当然从过去嘛。你为什么有今天？那因为有昨天。今天的你是从昨天而来的，明天的你是从今天而来的，所以它有一种等流性。这个等流性就是说，我们除非经过圣贤的教化，乃至于佛法的教化，否则你前身是什么思想，你就什么思想。我们很难摆脱过去，阿赖也是啊。我们的心中有很多很多的习惯性的想法，不一定对。但是你如果你不改，你不摆脱你过去习惯性的想法，你不可能改变你的生命的，因为它是水流，是等流性的。你上的水流是蓝色的水流，你今生一定是蓝色的水流，除非你做出改变。那么怎么改变呢？就是你从佛法的道理的学习啊，发自内心的新的觉悟，而产生一种新的愿望。我们从水流思想当中又得到第二个知识，佛教的生命观是重视未来，因为你过去也不能改变，所以佛法以愿法师一定先发愿，然后再引导现在的修行。佛法是用来生的目标来引导今生。你看佛教的经典啊，你所有的经典啊，很佛陀很少提到今生的功德，说你修什么布施，今生能够怎么样，提的很少很少，大部分的功德都是来生的。来生要么升天，要么到净土，要么成佛。某种程度啊，佛法是要我们放下今生。当你今生跟来生不能够同时具足的时候，佛陀是要我们放下今生而追求来生。你读读经典啊，佛陀有这一层意思，重视来生。很多人说佛力是很消极，的确，佛力是对经营今生这块是蛮消极，但他对经营来生是主动经营的。但是有很多东西，今生跟来生是相冲突。你如果太重视今生了、你来生就不怎么庄严，不太难。你要去布施，你要去持戒，你要去忍辱，某种程度是要牺牲你今生的安乐，某种程度。所以这个水流的思想，佛弟子永远看到未来，因为他活在愿望当中嘛。佛弟子是活在未来，这个思考没有建立起来，你就很难走出你的现在的障碍。佛教有很多基本的概念，你没有建立起来，你就走不出来。你这修了几十年，你还是原地打滚。我再讲一次啊，佛教是重视未来，是活在未来。我们是为了什么活？我们不是为了今生的活，记住，我们不以今生的成败， 佛教不是为了来生轮回，这个为什么消极不消极？放弃心生追求来生，本来就是佛陀的本意。那么谁能够把握来生呢？我们都知道应该会来生轮回，那么来生到底谁来主导呢？众王一生，谁掌握了因缘，谁就能够成功。正确的因缘观就是你的思想，尤其是这个思，一种坚定的愿望，来带动一种美好的思想，美好的想象。佛教里面讲到，所有的善念，只要是跟愿望结合，这个善念通通不算数，不算数。你到太空场去，你看到当下的众生，你起恻隐之心，把他救回来放生，他是一个善念，但是从小结或者角度没有关系，因为你的恻隐之心，人间有事，一时的善念跟决定性的念头，我一定要这样做，不管任何环境，那这个决定性的念头就是菩提心了。一时善念没什么大不了，很多人都会做了，任何人看到这种情况他也容易做了。所以我们今天强调的是一种决定性的愿望，所谓的菩提心，就是说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这个根本思想，这个主轴思想，是所有善念都必须跟你的愿望结合，这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愿望结合，这个善念才有超越生死力量。所以我希望我们慢慢把一个大乘佛弟子的思想形态跟实战上的思想形态分开。我们也希望有仁爱的心，佛弟子应该有仁爱的心呢。我都讲布施，我为什么把我们喜欢的东西送给别人？我们也希望他离苦得乐，因为我们不是离苦得乐，这是仁爱的心嘛。持续的我们批判自己的过失，这是我们忍辱，我们学吃亏嘛，某种程度它是一种无真善念。你对我对不起我没关系，我忍辱，那是一种无为的思想。所以佛教很多思想的善念跟所谓的世间的善念是很像，但是他的深广度是不同的，因为他背后有个菩提的愿望在，有自己。这个地方我们希望把它厘清的，就是整个圣道的三种根本：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那么这三个思想建立起来了，你已经走上了无上菩提的道路。你要注意，你现在走上什么道路？佛法会有，我们讲道，佛法就是讲道。我们未来有十种道路，有些人现在走上三恶道的道路，有些人走上人间的道路，有些人走上恶世界上的道路，有些人走上净土的道路，有些人走上成佛的道路。这跟你的愿望有关系，坚定的愿望有关系。所以我们讲心为业主是一个基本概念，我们到底我们心中的愿望是怎么在主导我们？看第二段，把它落实到人生的实际的无应的情况。那么我们人生是由五种元素构成，所谓的色受想行识，色蕴就是一切的物质的世界，就是我们讲外在的环境啊。你今天会遇到什么人？你会碰到什么事情，都是一种外境啊。人生的外境是苦乐繁杂的，没有人十全十美的。所以我们一般的中国文化说，人啊，孤平常，比较的孤独，感情比较空虚，六亲无缘。要么贫穷，你要为衣食奔忙；要么残缺，你身体有病痛，你一定有一个。孤平常跑不掉，人生没有时间生，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在造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全部造善业，没有一个人，他偶尔造作业， 所以你必须有那个岁月有它，有它表现的一个管道。所以人生不圆满是正常，因为我们以前不可能整天都到善业啊，整天到善有道哦，所以人所报是福祸相当。啊，那么这个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哎，第二种呢，受跟想，受想是不可以分开的。当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第一个出现是一种感受。如果你的前身造的善业多，你从小到大你快乐的感受的时间会比较长，大部分会快乐。如果你的过去岁月比较多，你今生啊心啊都觉得经常觉得闷闷不乐，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受是由业力变成的。你看我们在读佛学院的时候，我十多年前读佛学院，每天三年当中出去外面的时间啊没有几天，大部分都在里面，那么多佛学院不能请假的，佛学院没有礼拜六礼拜天的啦。那么在三年当中啊，我们三十几个同学啊，每天吃同样的饭菜，住同样的疗房，穿同样的衣服，但是你看他的脸的表情，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些人是三年活得快快乐乐，有些人是忧愁苦恼，同样的环境啊，是怎么回事呢？同样的环境，的确接近不同。有些人是他善业强，就善根自发；有些人是他已经把善业发光光想尽了，才开始学佛，带着岁月来学。但是善根加带着岁月，可能修行特别辛苦，但至少说他有道心，他有改变，他有希望。所以感受是你的记忆，真的。你看同样一句话，一个家庭六个人，同样一句话。一个人讲，你妈妈讲一句话，你爸爸听到跟你听到感觉不一样，有些不同啊。你过去是有诽谤别人的业力，你听到别人好像他在诽谤你，有这么一讲，行业发现跟外面没有关系啊，是你自己的业力啊。你这个岁月，你没有这种感受，不可能的。所以你要知道，你心中的感受是你的业力变现出来，外境是这个助缘。那么感受是很快，因为感受是一种刺激呢，当下的刺激，其实感受时间很短的。第二个，第三个是想象，想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一境起相当好的一个相状，感受没有相状，想象透透。这个香很好，它有香的相状，然后施舍你也在开始讲话，开始分别，它还把感受产生变化。如果你正面思考讲的人，你就经常你就会把你那个一点点好的感受啊，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一个人常生感恩心啊，的确对你快乐有帮助，就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想象，感受会改变哦，受。错误改变了，你透过修行改变是不可能。你这个直觉的反应性是好是坏，你改变会有。阿罗汉成就阿罗汉以后，他过去有诽谤别人的业，他看到别人诽谤，他还是改变别人要诽谤他。但是他能够有这种空性的智慧法，把自我一直空掉。虽然有痛苦的感受，但是没有我，没有承受的，所以他没有痛苦的感受，他可以把感受放掉。但是他不能够去改变那个树叶，除非他死掉以后到涅槃去，叫无疑涅槃。他要生命还在，只要还有疑涅槃，他就能承受涅槃。所以受不能改变的，但是想可以改变。好，那么受跟想都是精神层次的。行，行意呢，就是一种心中的执着。我们一般想意一定要跟行意结合， 这个力量它也没有。我一定要怎么样，是起心推动力量，起心就是知心所。然后这个知意，知意就是阿赖耶识的初始啊。那么在五蕴当中呢，我们每一个人的重点会不一样。我们可以把五蕴啊，你生命中有所住，你所住的地方不同啊，就产生三种不同的人。最低层次的人，他的心啊住在色蕴。他把物质世界当作他人生追求的目标，追求名闻利养。物质世界所谓追求成败得失的这种人啊，心住在色蕴的人啊，会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他的心生啊，会躁动不安。地主心不安，因为物质世界不是你能够决定的，这个是过去的业，所以你今天追求财富，你把财富看得很重要，你今生上还追求不了，因为这个是变化，财富是一条线，但是它变化，而且它往好的方向变，往坏的方向变，这是你说的算。你只要很，你只要把物质世界看得很重要，你今生就很难安定，因为你住在一个变化破断的意念当中，你一定跟着你的心生逆转。本来我们的心是很安定的，但是你住在惯性，你变成牵动，你启动的地缘。这第一个，如果你觉得你今生，你觉得压力很大，心有欠缺点，经常怪这怪那，你的心已经跑出去了，你都不知道。你一定是仁者心中必有一物，你心已经住在一个某一个外境，你不知道。否则你不可能这么多怪。那么从这里面的角度来说哈，这是第一个，你心中地形今天会不安。第二个，如果你心中住在外缘，这里面上说，你的生死业力会比一般人强，因为你向外攀岩，你启动生命的轮回的力量，叫轮回性。这里面讲向外攀岩是轮回性，也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同样发下念头，你念佛的动力跟我差不多呢，你念佛一千多，我念佛一千三呢。但是你念佛的时候，他往生了，你念往生了，为什么？因为你的生死业力强啊。你念佛中有些人可以很轻松的走出自己的业力，啊，走出心中的业力，迎向弥陀的光明，他很快就跟弥陀感应到掉了。有些人心中的时候，心有千千结，他走不出去就妄想。阿弥陀佛在外面等他，你临终的时候，你必须要心无贪念，心无嗔恼，这些问题呢。所以，如果你平常就觉得你的心经常提起苦恼，你要小心，你的业力比一般人重，甚至于你临终的时候走不出去。我们的内心是整流性的，你不可能说你平常都是这样子，明明都突然就变好，变成这样子，不可能。你平常是什么样子，你说就是什么样子。所以，如果你今天你的子女不听话，就很痛苦啊。你什么事情外面的事情变就很痛苦，你要小心，你的心已经跑出去了。你那个已经在启动蛇蝎了，你的生死业力哦很强大，强大。所以，一个真正能够了生死的人，冥冥中一被答应往生了，他的心一定很平静的。 而失啊，不是说完全没有上波浪这样的小型同学，他的心至少要做第一个脱尘脱万尘，这个叫什么九脱根尘，第起码这个尘你想要什么，你如果你今生的目标是要有尘，如果你今生是要求人天福报来生中的大福报大富大贵，那就算了很好，只要你来这条尘的解脱的只要，不管你要去念佛到净土去，你跟外境如果不切割的话，你就不可能做到，不可能。不管你一天拜一拜，通通没有拜过，通通不可能。因为你住在外境，第一个是造作不安，第二个是启动的轮回心，这个心你的轮回心太强，不是你修行不好，而是你生死业力太大。你自己把这个生死业力啊，把它转得太厉害了。人生都是自己造成的。各位听见吗？我们本来没有生死，是你自己去攀岩去触动生死的。这个开关是我们缓缓开的。所以我跟你讲，忘本主义，说本来没有生死，那怎么有生死呢？因为人者心动，所以有生死。你念头动，你往外跑就生死，你没办法告诉别人。所以我们祖师不是常讲一句话吗？说是啊，梦里明明有又去啊，绝梦空空无上天，是吧？所以到那时候就讲到经常常住，说明明有又去，有如何真实？绝梦空空无上天，要没有命，要没有真实，那你说到底有没有真实？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实轮回？你们猜猜看。没有，答案是很难讲。对啊，很难讲。如果你继续相关钻研，你就有知识吗？还有说答案不好，不是一生一切往后面没力气了。如果你今天把物质世界看得很重要，你现在小时候骗照顾儿子，老的时候照顾孙子，很重要，很重要，很难。你那个心思很重。把物质世界看得很重要，那你就是得第一句话，梦里明明有肉是在想什么？肯定有生死的。如果你真的是正念心，你真的把心带回去，安住一念心性，一切法诸梦诸幻都是一个假象，人生只是一个毕业而已，借假修真。那对你来说，我就是用第二句话，绝后光光无上天，你的真实原因没有？有没有真实是你决定的。不是佛陀决定的，生死的业力是你自己去启动的。这个就是讲你自心起自心了，推换成化。因为你住在物质世界，这个是最下等的哈。第二种，你的心住在感受跟想象，这种人稍微好一点。虽然他也贪念说佛，但贪念不是物质的执着，他贪念精神的执着。这种人一般有点修养，他不在追求人世间的成败得失，他追求什么？离苦得乐，安乐。安乐是一种心理的感受，这个重点。我们要离苦得乐哈。在世间的哲学上，儒家思想说啊，要做到三点。第一个得位，你要经常找到你的定位。善恶的相处，在世间话说啊，是因你的位置不同。你这句话该不该讲，看你是怎么定位。你爸爸可以讲，你就不能讲，因为你的定位不同。所以你在家庭的定位、社会的定位，你们定位不同，所以它定出一个善恶的标准。你要找到你的位置，第一个得位，第二个得时，时间很重要。你的时机成熟没有？第三个得中，这个中啊，儒家讲中，我们讲不是大乘中的中道。他这个中啊，就是谦卑的意思。 谦卑君子卑以入，人要谦卑低调。这个谦卑啊，我觉得唱功书解释谦卑啊，解释得很清楚，他用邪之亏来解释谦卑。人从邪之亏当中啊，培养谦卑的美德。邪之亏他讲到的人不要争，人不要争，你付出很多你得到很少，你也不要争，无争三昧。就是说生命是修来的，不是争来的啊。那么破跟强都是一种心理的层次啊，但是最高的境界是行跟事，心中的愿望跟你的真实。他这个地方是这样啊，大乘佛菩萨是活在行跟事，是用空性的智慧去改变这个事，转世成事，把阿赖耶识转成清净心，然后再发起菩提的愿望，再转成心。最高的人是安住清净心，安住菩提心。第三种，他已经超越其中了。第二种人还有趋吉避凶的性格。第三种人，他只有问事情该不该做，这件事该做，就算对他有伤害，他还不会做。他是活在愿望，活在菩提心。第一个，他是菩提心，生命对他来说没有好坏的概念，叫做顺逆皆方便。顺逆增长他的信心，逆境加强他的人生光明，通通是一个轨迹啊。所以说，我们从五蕴当中的执着啊，你可以把人分成三种。第一个人是追求成败得失，这种人身体业力都最重，他完全活在外境。第二种人是追求啊心灵的安乐，这个人他的身体业力相对比较轻薄。第三种人是追求心中的愿望，活在愿望当中。第三种人是最好。我们今天要提升就是活在这上面，所以我们在改变当中呢，先把这个啊行欲跟事欲呢是转成菩提心，然后再产生智慧的观照，最后产生安乐的境界。所以在这个说明当中啊，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先脱尘，你修菩提心啊，要先脱离外境，就是摄于脱尘。你要把世间的成败得失看淡一点，今生都是暂时的。你如果不抛弃今生的业力，你命中你就很难走过生死关。第二，脱根啊，脱尘脱根。你如果是了生死的，连心里的感受的快乐都要放弃。因为他也会牵动生死业，真正超菩提心的人是对外境、对内心的感受是完全放下，心中只有一个愿望，跟空的心这样，就是活在行跟事这样。菩提心是先从内心的真如安住的，再从外面发出来。啊，反正是这样哈、啊，你的五蕴哈，你的生命的操作，如果你生命是从经常是从外面进来，啊，因为有物质，有美好的环境，所以产生你快乐的感受，产生美好的想象，然后你产生你的执着，最后组织起来，你的生命的流动只要是从外而来，你大概就是生死转轮。你的生命的整个操作是你自己决定的，从你的愿望发生出来，然后从愿望当中呢去带动你一个美好的感受，然后再去面对外境及地面，是从内而外的。你已经走上菩提道了，这个是判断你走上什么道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的五蕴的操作到底是由外而内叫做攀缘心，还是由内而外叫做 这里认主，这个最后还是判断到了。啊，一个叫做梦里明明有六趣，一个是情况空空无道处。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的执着不同，就带动了不同的人生，也带动了啊，有些人启动的生死业力，有些人启动的啊涅槃的难得啊不同，这个五蕴的种种差别。好，我们看最后的发心的差别相。那么前面是一个纲要性的说明，你是执着物质世界，你是执着心理的世界，或者是真实安住菩提心空正见啊，其出三种差别。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呢，把它详细分成八种方式。好，我们看第一个是邪跟正的差别。好，我们先把它念一遍，请合掌。
自有情人，一向修行，不修自心，但知外物，或求异养，或好名闻，或贪现世欲乐，或望未来果报，如是他心，即不为邪。既求异养名闻，又贪欲乐果报，回味生死未菩提，如是他心，即不为正。
好，我们先看什么叫邪呢？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修行人，跟他不错，他也开始断恶修善了。但是他的断恶修善呢，他不像内心中去安住，他心中没有一个愿望，没有一个智慧，没有菩提心、空正见，没有出离心，没有这种三种的根本思想。那他看什么呢？但知外物本心啊，老是向外面攀岩人世的物质世界。那么他四种攀岩，第一个恶修利养啊，追求物质享受，或者追求美好的名声得到别人的赞美，或者追求现世苦集快乐，或者追求来世的安乐，如是发心即之为邪。这种人在佛教里来说，只有一种宗教信仰，他谈不上什么智慧的观照。也就是说呢，他的人生的整个操作方式啊，是完全从外面而来的。他已经你对我好，我才能够对你不施。这个皇帝因为对我好，我才愿意参加奉修。他这个人是大知外物，他的心完全活在外境，就是外境上的动向，他心就动了，没有一点安住一条目的的。这种人绝对不可能了生死的，因为你平常已经把生死的业力转动的这么强烈，你冥冥中怎么可能走出去？不可能吧？那个你想，你自己创造一个生死的假象，然后你自己对这个生死假象太好了，自心起自心嘛。你这个生死轮回已经被你带动起来了，你冥冥中是否这样顺这个生死业力走？他没有一点观照力，没有安住力啊，这个叫做邪。我们看这个，既不求利养行闻，要求世俗的利乐福报，那么尚未生智慧菩提，如是发心，名字为正。只要是大乘菩萨的发心要讲正，他一定是活在未来。没有一个菩萨是追求今生的，没有一个人。他为了来生的了生死，来生的出息。佛教的修学嘛，他是先有心理建设，才有行为。不是说你学佛以后你就开始去行菩萨道，不是这样。他是要你能够了解道理，升起观照，然后发起愿意，然后再以愿导行哦。佛教是先做心理教育以后才开始去做事情，否则只是一个只有宗教情况的佛教徒。佛教徒你没有智慧观照，你没有真实的因缘因素、因缘相互信心，你安住也对安住菩提心， 调伏烦恼妄想，也没有调伏妄想力量，那么心向外攀岩，那你就是这个了，邪恶的发心呢？那最后你走上一个邪恶的果报，这个因缘果报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你自己要这样做的。那么你真实发菩提心的人啊，跟别人都没有关系的。我今天参加共修，跟你修好不好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因为我是假借这个相状借假修真，我的功德是我内心的功德，外外因是一个借一个相来修行的，现在不一样。所以第二种人是正确的，他为了来生而活，活在心中的愿望，这是第二种邪正的他。我们再看下一个伪正的他，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有罪不贪，有过不足，内着外心，此行功在，虽有好心，都为名利所夹杂，虽有善法，不为罪业所染污，如是发心，名之为慧，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化众生，闻佛道长远，不生退却，观众生难度，不生厌倦，如跟外圣之三，必求其理，如上求神法，是哪必到其间，如是发心，名之为真。
好，我们看什么是为真。前面的邪啊，就是说这个人完全没有佛法的训练，他也不知道佛法是什么，一直都不知道，反正就是你要我去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完全是向外攀岩。但是伪不同啊，伪他已经了解一点佛法的道理，他也有一点善根，但是呢他善根中呢夹杂了烦恼，什么伪，不像那个前面的邪，邪完全没有善根，只有一点小小的信仰。这个伪就是说他本身有一点善根，但是对恶法没有调和的力量，假法。我们看啊，他有过失也不忏悔，有罪业也不除掉，那么内着外心啊，内心不着外表现出清净的相状，那么此行中在，刚开始用功，最后慢慢的懈怠放逸，虽有一点善根，但是为名利强大的名利心所夹杂，虽有善法，也被三口一的罪业所染污，无事发心，名之为伪。这我要是说，这个伪叫因地夹杂，他有善根，但是夹杂着烦恼跟罪业，最后他的善根呢被烦恼罪业所遮蔽。我们看真，念念上求佛道，心地消化众生，他的愿力很强。闻佛道长远，不生退却；观众生难度，不生厌倦。如真万圣之三，这个任一任就七十啊。地球极底，如上九层之塔，必到其峰啊，到达半高峰，如是发心名之为正。伪呢，是他的善根没有加上一种愿力跟空性的智慧。他虽然也知道说修行要向内安住，它只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但是没有把这种概念呢实际上把它明确的一种变化。我不知道大家有问题啊，这个愿望跟善念的差别啊，一个人到底要不要受戒？只要我不受戒，我也可以做善业，我也可以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对我做一个好人也不错，我不要受戒。那我受了戒以后也是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那我问你，受了不善业跟没有受不善业有什么差别？你没有受戒，你没有戒，就是没有那个愿力。没有愿意是什么意思呢？我很想要做好事情，但是这样的一种善念是不坚定的，夹杂了很多很多的变数。受了戒以后，只有你没有选择，你一定要做好事情。 不管是外面，别不管别人是怎么样的，你做事情是你自己的事情，他已经是怎么样，是内心是求自我完善。我做好事跟你没有关系，你肯不肯定我都没关系的。他是发自心中的愿望去做，他是理念导向，不是外面来引导他的事。我们一般人要做好事啊，要很多条件。第一个，你要肯定我才去做好事，你要赞美我才做好事。这个是没有愿望的，只有赞美没有愿意。就是我们分为，你经不起环境的考验，经不起逆境的考验，所以你没有受戒，你是一个好人，你只有受戒，你才能叫菩萨。你必须把你的善念升华成一种愿望，愿望就没有任何理由，不管别人怎么样，他的生命是自我完善，我今天做的事情是对我自己负责，我会完全我的理想。他已经脱尘脱根，安住自己的本心，所以这叫鬼跟真的差在这个地方。一个是活在愿望当中，一个还在活在幻境，两个都有障碍。但是第一个很容易被幻境影响。那么我们今天这几天谈的都是根本问题的哈，佛教有根本问题，有自末问题。什么叫自末呢？就是你的家庭，你做一些什么样的功课，比方说你每天有多少的布施，你是持什么戒，你有什么样的念佛拜佛的定课，这个都属于自末问题。但是你的根本，你的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这个根本的愿望、根本的智慧没有生起，你那些善业就不一定能够让你成就尊贵的果报。就有点，我们这样讲哈，你必须在，比方说我们现在从现从这里要到高雄去，你第一个怎么样？修行的什么？先上路。找到出路的出口，你修行上路的，你这个速度开得快慢，加速快慢，那是迟早的问题而已，是吧？但是如果你今天你心中的这个善根没有建立起来，只有善念，没有愿望，没有空正念，那么你还在伺机打转，一辈子开车开车开车开车，你还是在开车去。一个修行人哦，不怕你走得慢，就怕自己现在哦还没有渡人，还找不到人啊，不得其门而入，就说你这个修行还是上路，还没有上路，你就是原地打转，你永远活在过去的，你不可能创造未来，不可能。你过去是怎么样的？你前身是怎么样？你今生还怎么样？你来生一定是这样的。你完全活在自己的攀缘的等流性嘛，你怎么会改变呢？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一种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你只有自己可以调整自己，没有人可以帮你调整。你不改变，你就这样下去了，直到有一天你吃尽苦头，你还得乖乖的从这个地方下来，建立你根本思想。你一个人，你把根本建立起来。我起码我修行上路了，你就看到你每天在进步，进步快慢那是个人的修行道路，但是你会看得到你每天在进步。我今天你看对峙，看看心心又空的人，我今天外境被我的干扰九分，明天变八分，后天变，你自己会感觉说，你慢慢慢慢跟那个根尘慢慢脱离，相对来说，你那个生死业力慢慢淡，你自己会感觉出来。修行的第二个信心，你的内心化是那些真实的作用，否则你的心早就向外攀岩了，你会茫茫然然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因为你没有掌握到佛法的根本， 你修行还是上路啊，高中在哪里还找不到路口，你还在自己打滚呢。你修行到三十年，你还是这样子吗？你是只是积极一点善业而已，你把整个成佛的根都没有找到，你怎么准备一莲花果呢？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这几天都谈到根本问题。啊，至于你要怎么去修布施，你要怎么去持戒，怎么修忍辱，那看你个人的造化。但是我希望我从三业当中建立你佛法的根本思想，你根本思想建立起来了，你修行上路了，你上来到初步了，至于什么时候达到目标，那看个人经济。但是上路是很重要。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